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发觉弟兄姐妹比上个星期有长进，我们继续努力，我们盼望下个星期11点之前，这里已经大家已经做好了，而且已经在这里来等候我们的主。我们心是预备好的，心是敞开的，耳朵是开的，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能听的耳朵。当然也为也要你们也要为在上面讲的给我们有受教的舌头。圣经说用神他自己的话来辅助疲乏的人，我们都需要。你会看见当弟兄姐妹就这样子我们同心在这里敬拜的时候，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毫无拦阻的在这里自由的运行，是何等美何等善的一件事情。有一位已经被主接回天家了神的仆人焦元廉牧师，他谈到他想写一本叫《基督生平》这本书的时候，说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的复杂。怎么说是非常复杂？他自己感觉自己不配。他有几句话讲得很好，他说：“微尘怎么可以诉说万有之主呢？”微小的尘埃是我们的观景，对吗？微尘怎么可以诉说万有之主呢？污秽怎么敢洁净圣洁呢？像我们这样子满身污秽的人，如何可以来到一个圣洁的神面前呢？卑微怎么配介绍无比的尊贵？这位神是无比尊贵的神，像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我们哪里配的来介绍这无比的尊贵了？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在想，主是我的恩人，主是我的爱的伴侣，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神，他创造了我，我怎能不见证他呢？他拯救我，我怎能不歌颂他呢？他舍弃一切为我，我怎能不感激他呢？他说我的一生从年幼到年老，他一直的扶持我，他擦干了我一切的眼泪，他安慰我痛苦的心灵，他除去我的愚昧，他赦免我的罪恶，他拯救我脱离各样的灾难，他赐给我无比的尊荣和永远的盼望。他说我这颗蒙恩的心虽如铁石，也不能不发出声音来诉说主他自己的美德。这种复杂的心情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心情？对我来说，有机会在这里讲神的话，同样每一次都是战战兢兢，我每一次都觉得自己真是何等的无知，何等的有限。好像圣经所说的，他说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哪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可是我怎么想，主那我是谁，我怎么可以来表达这位无比丰富的主？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万有都是本于我们的主，依靠他，归于他。所以我深深觉得说，像我这样子的人，我怎么可以表达？可能我在这里尽我所能的来表达，只不过他神丰富洋海当中的一滴海水而已。所以需要弟兄姐妹，每一次我们为自己祷告，也为在这里宣讲主话的人来祷告。今天所读的经文很短，大家一看好像也都明白，耶稣也要受洗嘛。回想耶稣他的一生，我们看见他开头的30年是那样子隐藏的生命，默默无闻的在那边等候神的时间要出来为主来做工。30年的时间没有太多的记载，圣经说他是那一段是隐藏的岁月，隐藏的生活。 牧人们没有太多笔墨来写主耶稣前面的三四年是如何的。上次说过，好像一列快车、高铁，哗就过去了。主要是介绍他后面三年半的时间，而这个后面公开三年半的事奉呢，倒是写了很多。可是我们发觉，当主耶稣正式出来要公开服事的时候，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就是处在这中间的，是什么？约旦河的受浸是一个什么分水岭，是一个分界岭。我们都看见这个分界岭是吗？你会看见当耶稣要出来第一件事情为什么是受浸呢？为什么不是其他事情呢？所以我们看见约旦河的受浸是耶稣前面三四年隐藏的岁月跟后面公开三年半岁月的一个分水岭，一个分界岭。说明它重要吗？重要。你会看见因着这样子的受浸带出了后面弥赛亚公开的服事，因着这个受浸到底后面有怎样的意义呢？非常的重要。以前我们可能读了就跳过去，可是我们在想主耶稣的受洗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太大的关系。我相信在座的大部分的都已经受过洗，请问现在愿你回答的话，我们受洗，我们信徒受洗到底是什么意义呢？带着这个问题，因为主耶稣的受洗跟我们的受洗中间是怎样联系呢？主耶稣为什么在他出来要服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受洗呢，而不是其他的？你们想过这些问题了没有？主耶稣是谁？他也要受洗，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都问自己一个问题，很多都是老基督徒，都不是昨天刚刚信主的，问自己一个问题，受洗是什么意义？我们很注重受洗是吗？我们这里的话禁止主耶稣设立了两个圣礼，一个就是洗礼，一个就是圣餐，我们都很看重。请问我们信徒受洗是什么意思？留给大家一点时间，脑筋回忆一下，你都已经受洗了，可是你在问你为什么受洗，受洗是什么意义呢？自己可以回答吗？圣经里面有不少的经文讲到我们，因为我们受到主耶稣受洗，所以我们联系到我们自己的受洗什么意义，可以回答吗？有些人说受洗洗一下那个水的话可以洗罪，所以有些人的话就是国内的话很多平时没信没关系啊，你来了啊，帮他受洗嘛，他又出国了赶紧帮他受洗嘛，你罪都洗掉了啊，一个新的人。到底受洗是什么意义呢？罗马书第六章一到五节里面至少告诉我们是什么，他说这样我怎么找，我说我怎么说呢？我们仍可以在罪中吗？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然在罪中活吗？强调罪罪罪。所以受洗跟什么有关系？跟我们的罪有关系。后面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死归入什么？归入他的死。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主耶稣的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是归入死，跟他一同埋葬了。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什么新生的样子，好像自己都知道。可是后面说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子，我们如果在他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用简单的话来说，那洗礼是什么意思？有多少的人洗礼完之后生活还是跟以前一点改变都没有，我们就亏欠了神的呢？洗礼的意义根本在你身上，只是好像去洗澡洗一次一样。那到底我们洗礼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来说，刚才罗马书已经告诉我们说，简单的说就是与我们的主同时同埋葬 重复活。当我们看见从水的这个水域叫有什么？这个世界，我们进去的时候，一进水的时候，我们从那边再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与主一样的一起死了，埋葬了，在水里面埋葬了。当我们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一表与耶稣一同复活，那不是罪还在吗？为什么好做呢？我们信完主之后，我们依然在犯罪呢？我们其实没有明白其中的意义。他告诉我们说，我的以前的虫啊已经死了，我当我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新的一个虫啊。因为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归入主的名下，所以提醒我们，我们所有这些已经受洗的人，我们应该靠主的恩典，我们脱离罪对我们的辖制，我们向着罪死，我们向着主是活的。这是一个正确的我们对信主受洗的一个意义。所以弟兄姐妹，那这样子说，耶稣，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时候，他说耶稣从加利利来到了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什么意思？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他是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出来，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出来。拿撒勒是一个小地方，是更被人家瞧不起、藐视的一个地方。从那边出来的时候，主耶稣在那边度过了多少的时间？前面的30年，就是这样子默默无闻的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度过他前面30岁的时间。好，现在时间到了，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他来到了约旦河，要做什么？很清楚的，当他服侍主，刚才说这是一个分界岭，一个分水岭。意味着他接下去他要开始正式的、公开的来服侍，所以这里说什么要受约翰的洗，什么意思？约翰的洗是什么洗？圣经里面一直提到约翰的洗是什么洗？悔改的洗。而这样子问题就出来了。3章11节告诉我们说是什么？约翰自己说：“我是用水跟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哦，约翰的话，施洗约翰在约旦河里面，有很多的人从四面八方都去到约旦河里面承认他的罪，然后在那边受洗，约旦河里面受洗，就是叫你们悔改。但是约翰自己承认说，那在我以后的要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解鞋带都不配。哇，他也 讲出来了，他讲的是对的。然后他说主耶稣是要圣灵跟火跟你们施洗，讲到约翰的洗是什么？悔改的洗。马可福音1章4节也是，路加福音3章也是讲到约翰传悔改的洗。那问题不是来了吗？如果你跟我们说所有的事的，我们受洗的话，对，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然后我们信了主，信而受洗，对吗？主耶稣呢？主耶稣有罪吗？他为什么受洗？带着这个问题，没有罪他为什么要受洗？我们都不是今天刚刚信主的，问我们自己，没有罪他为什么要受洗，而且要接受施洗约翰呢？到底是施洗约翰是神，还是耶稣是神？耶稣还要受施洗约翰的洗，施洗约翰怎么说？约翰想要拦住他，拒绝他，也不敢，因为他知道什么？我怎敢为你施洗？你来的话，我是只不过用水施洗叫人家悔改，你来的是用圣灵跟火，我怎么敢？所以约翰拦住，对不对？他不敢，对不对？是对的。可是今天问题来了，那为什么无罪的耶稣要接受约翰的洗礼呢？为什么？走过程我们来看。所以我们都带着这个问题，都信主这么久了，都洗礼这么久了，主耶稣一出来的第一件服事就是受洗，实在是太重要了。到底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都来到约旦河， 使其人就宣讲悔改的使你使罪得赦。而主耶稣作为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他根本就没有罪，他不需要洗礼。约翰的洗礼是外表的暂时的，可是主耶稣是让人家内心有根本永远的改变，是用圣灵跟火，约翰是用水跟他洗礼。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因为为什么，而且约翰你帮我了，这里说什么，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尽主般的义。换一句话说，约翰在那边为人家实习的，对不对？是对的。好，你就照着你所做的吧，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尽主般的义。我们是谁？我耶稣和你，我们都这样子尽主般的义，履行上帝的公义。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那约翰是谁呢？我们看见约翰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对吗？约翰来到这个约旦河的时候，他穿着是什么？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的皮带，吹的是蝗虫眼力，然后就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到他那边去承认他们的罪，要在那边接受约翰的洗。约翰非常谦卑，人家问，那你是谁呢？你为我们施洗，你到底是谁呢？约翰怎么说？约翰不是说我很厉害，你看以后主耶稣都有受我的洗的。主耶稣说，约翰说什么？我不是基督，说得很清楚。如果呢，我们会不会，如果有人谁拍你的马屁的话，你还怕拍得不够响，表扬你的话，多讲几句了，多讲几句。约翰的话很有成就的时候，人家问说，那你到底是谁呢？他说，我不是基督。那我是谁呢？我也不是，不是以利亚先知。那你到底是谁呢？约翰讲得很清楚，很美的一句话，他说，我只不过是什么，旷野里面的一个人声。什么叫旷野的人声？声音是什么？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约翰就做一个，他是一个人声。人声什么意思？声音一讲完之后就没有了。约翰要做的一件事情，做主的开路先锋，把人引到谁面前？引到基督的面前，然后他自己就隐退了。美不美的生命？我盼望我们当中更多的人，我们要做约翰这样子的生命，是做旷野人生的这样子的生命，让人家听见的是上帝的旨意，让人家看到的不是他自己。声音出去了就隐退了。然后到后面的话，很多人都去耶稣那边去受洗，那有人就跟他门徒就跑过来，哎，不好了，现在好多人都跑到耶稣那边去受洗了，请问谁先施行洗礼？是约翰。那如果你是约翰，你会怎么想？酸溜溜的什么？岂有此理！是我先开始受洗，主耶稣你还是我受洗的。现在好多人都跑到什么那边去洗去受洗的时候，约翰跟他怎么说？我好像什么新郎的朋友。我听见新郎的声音，我就心里就喜乐了。愿主兴旺，愿我衰微，美不美的生命？所以你看主耶稣的话，你暂且许我，你做的是对的。为什么他要洗你呢？一方面对这个约翰他服侍的什么肯定，你继续做下去，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尽主般的义。所以主耶稣对他怎么评价？他比一切的先知都大，一个。第二个在评价他，他不但比先知都大，他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这个人，对他的评价也够高了。所以我们看见透过耶稣要接受洗礼的话，要接受约翰的洗礼，我们看见他对约翰服侍的认可。今天如果我们人的认可都不是那么重要，主耶稣的认可才是最重要。我知道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服侍，你服侍 得很好，人家说哎，这个人出风头哦，这个人安静也有怎样，人的声音太多了。弟兄跟姐妹，这个提醒我们其实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主他自己认可，主他怎么评价他？约翰比先知更大，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可以大过约翰，太棒了，这样子的。等我们看见接下来，那主耶稣，约翰他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怎么可以敢为你，我应该接受你的洗礼。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跟他说，我们理当敬主般的义，什么意思？尽主般的义就是我要履行主般的义。这个主般的义是怎么成就？要透过顺服天父旨意而来的义。哎，这个义实在是太棒了。主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要顺服天父的旨意。对你，在你看来还不理解，是不理解，应该是不理解。今天有太多的人到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不理解的，所以有一首诗歌说奇异恩典，是吗？真然如此。要敬，所以一方面要认可约翰的服事，另一方面要敬，就是要履行主般的义，就是要主耶稣要透过顺服天父旨意而来的义。这个义实在是太重要了，实在是太重要了。很多人都不觉得哦，履行天父的主般的义，这个明白，可是那我们要看得更深一点。请问从主耶稣他自己为人他的生活来说，他有没有犯罪？他生命当中有没有罪？他没有罪。可是他为什么他洗礼，他没有悔改的地方，他没有罪恶清除，可是你暂且许我们理当尽这样的义，主般的义。主耶稣似乎在说，你为我如此行，然后我也为你如此行，我们就尽了主般的义。这里告诉我们，看见主耶稣受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是什么？第一个，既然主耶稣是无罪的，与罪人联合，他要受洗是要跟我们联合，他要站在我们罪人的位置，这个是太重要了，是吗？无罪的要跟罪人联合，他如何联合呢？请问主耶稣是谁？主耶稣是神，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然后他虚己，他自己降卑，取了奴仆的形式，他顺服联合到一个地步，存心顺服，以至于是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看见无罪的耶稣，不需要悔改的耶稣，他却寄生在需要悔改的罪人当中。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圣经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去到群众当中，人认得出吗？人不出，他就是默默无闻的。即使说他出来服事的，他也是默默无闻的。约翰告诉我们说，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这什么意思？主耶稣出来的时候不是敲锣打鼓，我30年已经等够了，我现在出来，没有，他出来站在群众当中是默默无闻的。他站在群众当中是要与罪人认同，站在他们的立场，无罪的耶稣与罪人联合，这是敬主般义其中一个意思，是不是很棒？以赛亚书42章告诉我们说，讲到这位仆人，看啊，我的仆人，我所爱的，我所拣选的，他愿意做仆人，他是神，他现在愿意做什么仆人？到了后面，不单是这个以赛亚42，到了是以赛亚是53章的时候，我们更看见这位顺服的一个受苦受死的仆人。你知道后面怎么说吗？他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所以弟兄姐妹，不是单单好耶稣要洗礼洗一下就没有，他愿意，他没有罪，可是他愿意与我们认同，他愿意与罪人联合，他被列在罪犯当中，以赛亚书53章。还有呢，更主要说，他为什么要敬主般的义呢？他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谁是主的义仆？耶稣。因为认识这位义仆，就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主耶稣来，他为是跟神是同等，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就是弥赛亚。可是他愿意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许多人因为认识这位义仆得称为义。今天我们披戴主耶稣的义， 要担当我们的罪。因此当我们说我们要尽诸般的义的时候，我们想到是什么？主要跟无罪的耶稣与我们联合，与罪人联合。你想到这些人的心，我们不被激动吗？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就拣选这样的一个服侍，为我们来死。以前我们曾经想过吗？履行他的义，主耶稣又是走向死亡之路的开始。想想看，耶稣马上要在约旦河里面受洗，这个受洗的最终要死，直到哪里去？要直到他要上十字架。你怎么知道？耶稣生命当中有两次的洗礼，哪两次的洗礼？一次这个洗礼，一次就是什么？为我们而死的洗礼，有吗？有没有讲错？有没有讲错？耶稣生命当中，这个洗礼是预表了后面的洗礼。读圣经都没有想到这个哈，耶稣洗礼的意义是直到他的死。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九节跟路加福音十二章讲到另外一个洗礼，就是跟这个洗礼有关系的。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好，一起来。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这说到什么洗？为我们受苦受死的洗。你们看见，所以这一次的洗礼是为什么一个洗礼？是指向什么？现在在约旦河里面洗礼是指向他最终的洗。什么洗呢？叫我所喝的杯你能喝吗？我所受的洗，这是一样的苦杯，咒诅的杯，让我们在我们手中要成为一个福杯，是直到他的死。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约翰兄弟的话，去到耶稣的旁边，要托关系走后门。我是你的表兄弟，哎，你德国的时候，那我们坐在你的左右吧，是吧？你做完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左右手多好。主耶稣就告诉他，我不是来这里做享受，我来是要干嘛？我要来喝这个杯，我来是要受什么？受苦的洗。这是主耶稣要为我们受洗的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意义，是引导预表他要走向受死之路的开始，是一个开始。最终他真的有没有成就呢？有，这是开始，最终是要我们成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弟兄姐妹，以前没有想到的，我们今天来回应一下，主耶稣来受洗是走向受死之路的开始，他最终要成就。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后面还说，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节，我有当受的洗是什么洗呀？就是说的他要上十字架为我们死嘛，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今天我们阅读这些基督的生平，我们的心又被他挑旺。是主耶稣一来了公开服事的时候，他就想到，其实他还没有来的时候，上一次我们说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岂不是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岂不是我应该住在父的家中？您还记得吗？他一生都是遵循父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我有当受的洗。所以如果以后我们在问的话，主耶稣有没有受洗？第一个，他与罪人联合；第二个，是他走向死亡之路的开始。啊、哦，这个实在是太宝贝了，实在是太宝贝了。当主耶稣愿意这样子的话，与罪人联合，顺服天父的旨意的时候，然后预表了他自己一受洗，其他人还不知道，他自己想到的就是以后的那种另外的一种洗，我所当受的洗。所以盼望大家都已经思想到主他自己，你记下来，你只要记什么？我所受的洗，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九，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节。那当主耶稣愿意这样子说服天父的旨意而受洗的时候，有什么结果呢？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有三样东西发生了，哪三样东西？ 当他愿意这样子顺服，好，约翰也为他这样子受洗的时候，有三样的东西发生。什么三样的东西？当耶稣受了洗，十六节，三章十六节，圣经里面有许多三章十六节都很重要。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发生了三样东西。什么三样东西？第一个，天为他开了，不得了的事情，这是一件。所以为什么是一个分界点呢？当耶稣顺服天父之后，天为他开了。还有呢？第一个开启的天，第二个呢？什么发生？天为他开了，然后呢？圣灵好像鸽子那样子降下，然后呢？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三样的东西，哪三样东西？开启的天，降下的圣灵好像鸽子的样子，还是有形状的，大家都看得到的。还有什么？天父打破天上的寂静，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爱的。”原文是这个意思。三样的东西一同起来，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愿意顺服主的旨意的时候，天都在震动，天体当中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开启的天，降下的圣灵，天父的圣灵一同在那边发生。甚至里面有好几处说到天开了，我们看见有谁经历当中也有这样子经历吗？先是以西结，以西结当他在还在加巴鲁河边的时候，那些被掳的人当中的时候，天为他开了，然后呢，他就看见神的异象。我们同样看到司提黄，新约里面司提黄，当他为主的缘故殉道的时候，他殉道的时候出现什么？天为他开了，而且还有一个词很重要，他说主耶稣站起来。哦，主耶稣就这个站起来来迎接他，天为他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天为他开了。彼得也是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有一次看见天开了，然后有一样东西降下来，有一块大布，里面的话有各种的什么走兽啊，昆虫。他以前说：“哎呀，这个是什么不洁净的？”神跟他说：“在他没有不洁净的，你不要把外邦人看成不洁净的。”一下子他的眼睛被打开，福音就传到外邦，他也容许，也就是接纳外邦人来信主。你们看见天开的多么的重要？圣灵从天上降下来，圣灵，这个圣灵是什么？神的灵从天上降下来，一起印证主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愿意，当我们主耶稣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要受洗的时候，他没有罪，他 完全不需要，可是他要与罪人联合，是吗？他要与罪人联合，然后呢，他要走向十字架，他为我们所受的那个的洗。所以给我们看见，那这三样的东西给我们看见有什么意思呢？第一个，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神给约翰有一个的特殊的一个职分，神跟约翰说：“你到时候你在旷野受洗的时候，如果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谁，谁就是神的儿子。”结果呢，他真这样子了，有没有？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所以耶稣我就看见圣灵有这样子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证明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就是神。他怎么说？约翰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愿猜我愿谁施洗的对我说，是谁呢？就是天父。天父跟他怎么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因为神的儿子弥赛亚今天用你为我们来受死，这是他的意义里面。所以那三样东西的话一同出来，开启的天，降下的圣灵，圣父的声音，第一个见证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是神，这是第一个。还有 刚才说过，耶稣三十年之前的话是默默无闻的，在拿撒勒。所以第二个也说明什么？是对他开头三十年隐藏生活的一个赞赏。你是我所喜爱的，你是我的爱，是我所喜爱的。有没有对他过去三十年的肯定？这是对他的肯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声音，这个圣灵降下，天地的开启是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给我们看见，不单他是神的儿子，也是对他开头三十年隐藏生活的一个的称颂，更是对他现在不单是之前他的赞赏，更是对这一次目前耶稣要接受洗礼的一个赞赏。赞赏，你做的是对的，我喜悦你。不单是目前耶稣所做的讨神的喜悦，其实还知道，因为当我们读下一章的时候，你会看见圣灵降下来之后，耶稣带着圣灵跟能力的时候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哇，非常的有力，重要吗？就是因为他愿意受苦的时候，对他以后公开服事的话，也是对他的恩高啊，是对他恩高。我们怎么知道？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跟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我们来看一下，神的能力多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服侍神的人，我们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是没有，我们服侍的话是很累的。可是今天他愿意，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他愿意顺服天父旨意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其实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有人说这是主耶稣一生的总结。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神怎样预备情，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的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不是单单做好事，而是做所有顺服天父旨意的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有没有看见？非常的宝贵，圣灵跟能力来恩高我们。需要圣灵跟能力恩高我们了，我们需要。耶稣出来的时候，耶和华的能力降在住在他的身上，是怎样的一个灵呢？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我们都需要这个灵。是什么灵呢？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更重要是敬畏耶和华的灵。我们需要这些灵吗？我们求主，我常常自己在神面前，主啊，给我智慧的灵，给我聪明的灵，我缺乏谋略，给我谋略的灵，给我能力的灵，给我认识你的灵，就是知识的灵，还有给我，你如果都有前面的话，你可能很骄傲，给我敬畏耶和华的灵。你看主耶稣就是后面，他愿意顺服天父旨意，他就把这个圣灵降下，降下。所以你第四章我们一看一下，接下去什么？圣灵引他，引耶稣到旷野接受什么试探？现在有了圣灵在他身上的高莫，他就有权柄了，他就有能力了。今天我们不是吗？今天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不是这样子吗？所以这个三样东西降下来，开启的天，降下的圣灵跟天上圣灵非常重要，是吗？非常的重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证明对耶稣开头三十年生活的赞赏，也对耶稣现在接受洗礼的赞赏，更是对他公开以后服事的一个恩高，给他能力，给他高莫，让他可以有能力，还是什么？可以周游四方行善事，医病人，赶鬼，因为神跟他愿意跟他同在，太宝贝了，是吗？好，最后一个呢，我们看见刚才跟我们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经当中至少有三次从天上打破这样子寂静，对耶稣来赞赏。你知道哪三次吗？至少有三次。刚才受洗的时候有没有一次？而且三本福音书都记载，马太福音三章，马可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三章，都记载耶稣受洗的时候，都记载那个三样东西：天开了，圣灵降下，然后天父神灵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受洗的时候对他称赞，刚才说受洗不是单单受洗，是后面是这样，他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边，是通向受死之路的开始。第 乐事是什么时候称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看见了。当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他在谈论说怎样以后受为我们上十字架，也是跟十字架有关系，三次都是跟什么十字架有关系的。登山变相的时候说是我的爱子，一朵云彩遮盖我所喜悦的。第三次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当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要背诵的那一节的经文，也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看见主真是我们的天父，破天打破天上的寂静，他在那边。当有一天的话，有希利利人、希腊人来见他的时候，讲到他的十字架，讲到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的，就仍然是一粒。然后主耶稣说：“我心里非常的忧愁，现在我说什么？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样的时候。但我是用这个为这个时，因着这个时候来了。父啊，愿你荣耀你这名。你看，马上要设十字架了。主耶稣所关心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然后声音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太宝贵了。主耶稣一生当中都是想着是天父的旨意，这声音是天上的声音，这声音是父神的声音，这声音已经证明神打破自己的沉默，向人类启示说，弥赛亚的时代开始了，耶稣就是弥赛亚。然后有表示着公开，耶稣公开要服侍在就在这个后面，而且后面有没有看见？你刚才那个图，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出现，有没有看见？哪三个一体？天上天父的声音，圣灵降下。主耶稣的受洗，同时三个位格都在，神有几位？独一的真神就一位，可是你会看见三一真神都在一起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三一，我每次我们出去祝福的时候，都是三一的神为你效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可是神就一位，这有没有看见三位一体的真神同时在为我们来效力？我们也看见这里，所以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主，三位一体的真神同时出现，圣父说话，圣子受洗，圣灵的降下，是不是很美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巴不得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我们也对他称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主耶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得到天父的见证，从天而来的一个赞赏呢？因为他愿意顺服，他愿意顺服与罪人联合，他愿意自己的话真是顺服到底，上十字架。所以给我们看见，当他顺服的时候，有三样事情降临，三样事情同时开启的天，降下的圣灵，父神的声音，圣灵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也是对他前面三十年肯定，对他现在受洗的肯定，也是对他后面要出来服侍一次恩膏，让他有能力。然后呢，我们看见当他愿意这样子顺服的时候，天上有声音，不止一次，至少三次，是吗？有声音出来，受洗的时候，登山变相的时候，然后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从耶稣受洗，知道我们为什么受洗，我们要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向着罪死，我们向着耶稣活，这是耶稣。可是耶稣没有罪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他要与罪人认同，他要尽诸般的义。怎样尽诸般的义呢？他与真是把自己用力，把自己受洗的时候，他已经指向迈向以后要受死的时候那种的开始。我们感谢主， 我们需要这样子的顺服。当他愿意顺服的时候，三样东西，开启的天，降下的圣灵，天上的声音，父神的声音一起出现，证明你就是神的儿子，而且得到天父的赞赏，也得到圣灵的膏抹，以致他后来的出去的话，讲的话人家都惊异，显着神迹奇事，做工就是这样子看见。我们感谢主，我们羡慕吗？主耶稣也今天让我们也笑话。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分水岭，耶稣出来的时候受洗，耶稣接受的要升天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要受洗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受洗。你们看见受洗是多么重要，受洗后面有这样子丰富的一个属灵的意义，让我们顺服到至死，像主耶稣那样子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天父就把他从降卑的地位高升，以致万口要称颂他，万膝要跪拜他。我们如何回应？笑话耶稣什么？真的是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凡事顺服，凡事顺服神，凡事尊荣神。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父说，我已经荣耀了，我还要再荣耀。第三个，路加告诉我们说，耶稣受完洗之后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凡事祷告。主耶稣一生当中都在祷告，当他要拣选门徒的时候正月的祷告，天还没亮的时候他就去了祷告，他行神迹的时候很多人要拥戴他为长为王的时候，他退到旷野来祷告，甚至在十字架上面呢还在祷告。所以你看他凡事祷告神。我们愿意吗？我们羡慕吗？今天主耶稣就把这个恩典给了我们，我们感谢主。受洗，耶稣的受洗是一个分水岭，今天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提醒。主啊，我愿意学习你，效法你，顺服神，尊荣神，凡事祷告神。我们愿意吗？我知道我刚才说过了，孩子在这里可以表达的可能只是他丰富洋海中的一滴海水，他的恩典丰富一定超过这个几千倍，但是我讲不来。主真的是这样子的宝贝，这样子的宝贝，盼望我们都领受主自己的话。我也盼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在睡觉都听进去，至少如果这几点没有听进去，全部听进去，也听见一部分，这是神的心意。他刚出来服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到了后面生命要升天的时候又再讲到受洗，重要吗？而是讲到他的受洗，给我们有学习的机会，顺服神，尊荣神，祷告神。我们闭上眼睛，我们求神来恩待帮助我们。主啊，给我一个愿意效法你，愿意说主啊，我愿意像你的这样子一位一颗心，主要成就大事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主，我愿像你。